起谈，一起唱，传扬基督的爱。
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在我口。
我们一起谈，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称颂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
欢迎收听一起弹唱吧，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诗歌，以及最近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做对于当代敬拜，或者说对于基督教音乐的一些思考。那还是回到这个当代敬拜的九个特质呢，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比如说有这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这些诗歌或者说敬拜的形式基本上是结合到当代的一些时事和现在的人们的一种思维逻辑习惯。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关于音乐了。音乐其实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有流行的元素啦，还有这个敬拜的时长，这个过程在延长，以及呢希望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投入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呢是行为。关于行为这一点呢，这个就是待会儿我们听今天的诗歌就知道了。我选的这两首诗歌基本上是在大多数的教会里边，只要一唱到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出现。
有反应。
对，有反应的。一方面呢是我们过去在敬拜的时候会选用这样的诗歌，然后这样的诗歌也有类似于我怎么理解，那个叫赞美操是吗？就是歌伴舞，对不对？就是有一些这个形态上的表示。但是我觉得确实啊，这个对于我们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来看确实是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话呢，我们知道比如说你去到教会里边你要去敬拜神啊，姑且先不去谈比如说你是不是要精心的打扮自己，对吧？穿的要正式一点。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在比较早期的美国呢，是不允许穿牛仔裤去敬拜的。因为牛仔裤是非常休闲的服装嘛，起码大家都觉得你应该穿一个西装啊，打个领带之类的。但是呢慢慢的发展，现在穿牛仔裤的或者穿裙子的或者各种各样的我们不是说这个是不是一种行为礼仪上的堕落啊，但是确实是这个文化上边更开放了。回到我们说这个在肢体上表达，我觉得也是一样的。以前呢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说着装呢，因为你想着装就已经那么严肃了，更何况更何况你去到教会。我们现在可能在什么地方会有类似的体验呢，比如说你要去参加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很正式的会议，对吧？然后或者是你要去看一些话剧音乐剧，通常呢你进门的时候人家会提醒你不要拍照啦，不要大声喧哗，不要随意走动啦。去到教会呢，以前呢其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因为呢这里是神的殿嘛，这里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要怎么样呢，就是更加的庄重肃穆。但是话又说回来呢，就是随着这个教会不断的发展，然后我们也接纳不同的文化，就是像之前提到的，就是按照不同的群体的习惯方式，我想大概这种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唱歌跳舞可能也是跟黑人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黑人文化比较讲究律动嘛，
对，
那么他们就希望比如说击鼓，你看圣经里讲击鼓跳舞跟我们现在理解击鼓跳舞有没有区别呢？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但起码有一点，就是随着这种敬拜的方式更加丰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情感的表达被打开更多。以前呢我们只能老老实实的乖乖的坐在那儿，对
对的。现在就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去敬拜了。
是，
对。然后也有一些可能他们一边跳舞一边唱赞美诗的，但可能还是跟这个什么有关吧，就是看那个教会的人怎么去
接受程度。
对，因为我所知道的，像比如说我们说大教会里面，他按传统来讲在国内的至少在我知道的那个南方多一点，比如说三自教会的，他们的一个这种会出现跳舞，这个表达的状况一般就是在节庆，
圣诞节之类的，
对，节庆才会有。
嗯，
那平时的这一个组织聚会敬拜的是一般不会有的。
嗯，
所以呢，其实也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好像是有界限的东西。
是是是，
我认为哈。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说赞美操，我觉得赞美操这件事情会不会跟因为大家现在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有关系，
我觉得是因为长辈们喜欢跳广场舞
是吧，哦，然后就有人把它给转向
对对
转向用另外的，
既然你要跳广场舞那就跳赞美诗，
哎哎，应该是好也有可能对。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说赞美操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嗯，
我刚开始也是觉得难以理解，因为我没有接触过，
你赞美就是赞美吗，
啊，跳操呢我就觉得有点耷拉起来有点怪怪的，就跟我在学校做那个叫广播体操好像有那么点关系，然后定好的动作，但我们在圣经当中击鼓跳舞啊弹琴歌唱，你可以想象到当那一个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
嗯，是
吧，
是是是是是，
然后当时那个摩西的姐姐，
嗯，
你看她跳舞的时候她也是拿着鼓，
是
对吧，
是是，
她也有，嗯，但是她当时的赞美不是为了统一说节奏啊或统一一个什么东西，她就是应该是很欣然的很打开的很自由的
自然的发出的
发出说主啊，嗯，赞美你是大有能力的哈，把那个埃及的那些军兵丢到红海里了，
嗯，
等等等等，
嗯嗯嗯嗯，
那我想的这种我就觉得说很自然
啊，是
大卫说到说击鼓跳舞赞美也好等等这些，
嗯嗯，
我相信音乐性它肯定是统一的，
对，
它因为步伐要一样，
是，
但是可能在当时可能大家一起来欢庆的时候，
嗯，
不一定真的是有统一就编导编好后，嗯，然后大家一起来跳整齐的舞我觉得应该可能是连众民都很自由，
嗯，
你可以就是欢呼嘛，
嗯，
其实像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很多也是看回他们在节庆里面，
嗯，
他们的欢呼跳舞也是其实没有所谓的一套整齐的舞蹈，
嗯哼，
它就是大家耷拉在一起，
嗯，
然后摇啊摇，或者就是各自跳，
嗯，
然后就是自由嘛。
对，
我觉得好像比较原生态，
你还是比较接受这种的，是吧，
因为我觉得发自内心嘛，就是
我以为你是跟不上赞美操
，sorry， 赞美操的节奏，那有可能啊，哦，可能一下我哎这里酸了，这里卡了，
哎，但我确实理解这个文乐刚刚讲的赞美啊。或者说祷告吧，
嗯，
就是它本身呢它不是一个说尤其是圣经里并没有规定啊，我们说祷告除了主导文以外，
对对对，
但是主导文很明显啊，
嗯，
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对，
就是按照什么样的一个真理的逻辑来祷告，
对，它里面是有一层一层的东西，
对，并不是说我们只需要祷告主导文的内容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祷告也好赞美也好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不应该有个所谓的一定之规，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新约的时代里边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呢是非常重的，
嗯，
那么在这一点呢常常又鼓励人们操练彼此相爱，
嗯，
所以我也想啊就是这种整齐划一的这种行动或者动作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要去操练这种合一，
所以我觉得呢其实我觉得整齐没问题，
嗯，
有些时候就是你设计这个动作
这个是问题，就是设计动作的人
对
你对于诗歌对于
他的理解
敬拜的领受，
哎，我觉得卡点就在这里了我会觉得，哎，你这个动作这个手晃起来，
嗯，
它代表达什么，
嗯，
你拿一把扇子摇一摇它代表达什么，
对对对 对， 对，
就我会去从这个点上，其实整齐是没问题的，
是 的， 是的，
因为整齐也确实会大家会能够配合的更好，
嗯，
对，就像我们嘛，
嗯，
我今天为了打多两下鼓是为了干嘛，
哎，对没错
对吧，
没错，
我扫多三下吉他，
嗯，
我就是炫的，
对 对， 对，
还是说他是啊，是真的是带着你去敬拜的。从这个点去出发的时候，我觉得说，嗯，好像很多东西你可以把它定义，
嗯，
但是呢，如果它出来后成为一种格式而已，那好像意义不是很大。
对，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理解。
对，
好，那接下来先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啊。如果在听的这个主内家人，你如果会跳的话，你可以边唱边跳这首歌。生命的河，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
喜乐离合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离合喜乐离合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哎，就像刚刚文乐特别提到的一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给每一首赞美诗配上一套动作，
对，
但是怎么配，其实这个又绕回了我们前面其实要谈但是没有谈的很深入的地方，就是歌词的问题。
嗯，
我们可以说歌词要用当代的事实大家更习惯的表达方式，
嗯，
但是怎么写，
嗯
嗯，
为什么早期的时候尤其是这个从传统圣诗过渡到现在相对流行风格的赞美诗这个阶段里边，很多时候这些诗歌新的诗歌被诟病呢？
嗯，
就是因为在作词方面呢坦白讲不够严谨。
嗯嗯，
不够严谨的点在哪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当然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故意挑刺儿的，不是他真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赞美之泉有一首诗歌，他讲到比如说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其实是圣经原文来着。
嗯，
但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我提供的是一首诗歌，但是那节经文是在整个圣经里边尤其是结合上下文那个章节里边是非常完整的信息。
嗯，
那这个时候我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我就要酌情的去考虑了。
嗯，
我以前呢真的是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就觉得我的这首歌怎么体现的属灵呢？
嗯，
加经文。
嗯嗯嗯，
就真的我有一个阶段我就觉得嗯要写一首感动的或者说属灵的诗歌就加经文。
嗯
啊，甚至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创作诗歌的时候呢就是完全用经文。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是说这样子不对，
对，
这样子甚至是很好的，对不对？因为你用神的话嘛。但是这里边有没有可能断章取义？
嗯，
有没有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所谓的偏见或误解？嗯，我能够想到一个最经典的对于这个经文的误读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呢？
嗯，
就是我们记不记得有一个祷告是说，神呐，求你让我不要太贫穷以致偷窃羞辱你的名，
嗯，
也不要太富足忘记你的恩典。
嗯，
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怎么理解，但是我在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嗯，
我感觉大家把这一节经文当成了神的话。
嗯，
把这一个祷告当成了一个真理。
嗯，
就是你看圣经里不是也说吗，不要让我太贫穷以至于偷窃羞辱神的名，就是仿佛他的意思说呢，如果我太贫穷就一定会去偷窃。
嗯嗯，定义成这样子。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的祷告，
嗯，
而且是结合他处境的祷告，
嗯，
但如果你带入进来，你说仿佛就是一贫穷就去偷窃，
就变成真理，
一富有就忘记神的恩典，那完蛋了，
嗯，
没办法，上帝必须要就是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爱他的人呢进行一次合理的财产分配，
削减削减，
这是一份威胁，
对对，真的，我每次想到这些经文听到的时候，嗯，我心里边就琢磨半天，
就是他祷告后你要不要阿门，这个很重要，
对对，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我选用的诗歌当然啊，我尊重真理，对吧，我希望在这里面有真理的体现，但是那个核心在哪里呢，核心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误读，有没有误读，有没有就是带着自己的视角，就是甚至我们仔细想一想，其实一首诗歌呀，如果尤其是这里面是关乎到我们属灵真理的，关乎到经文的，甚至它就是一个很短小的解经书，对不对，就是这节经文究竟在表达什么，包括我们知道还有一首诗歌叫雅比斯的祷告，那个是一个人的祷告，但是我们会不会把它当成这是神对所有人的心意呢，其实仔细想是很微妙的，
就是说我们在如果说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确实是值得我们在当中去琢磨，那我觉得像当有一些歌出来之后，这个就又回到一个点，当你在用它的时候怎么去用，
对对 对, 对，
这个又很重要，
是的是的，
就是你在用这首歌假如说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述到像经文那么完整的那种前后逻辑也好，或者那个场景化也好，那我们就需要可能带敬拜的人的引导话语当中
调整那个侧重点，
对，你要把它给带出来，
对，
然后呢以至于让等会大家在唱到这句话的前提他里面已经有个意识，
对，
说不是说随便乱求，就是主啊你今天给我100万吧，我无论求什么
就
得着嘛，
我相信我相信
对, 对吧，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带领者他在当中话语的引导，
对，
还有调整这个方向，然后再来唱这首歌就不一样了，特别不能是一直强调这句话过度，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有点像这样子，
自我洗脑嘛，
有点会容易这样子，因为你偏离了那个核心，然后一直说这句话多了以后，你遇到什么无论求什么，就是因为你最记得的是这句，
是是，
前面那句
这句最好听，
我最想听也是最想要的，对吧，那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你的欲望其实是来的，那个是出于你的欲望，
是的，
那那个时候唱这首歌你是带着欲望来的，那时候你在读这句经文你是带着你自己的私欲来的，
对，
它并不是出于前面是怎么去顺服在神的面前，量给你的环境等等等等，
对对对，
那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对，所以我觉得确实从以前的老歌旧歌传统歌它有很多的段落，它就是因为有这个很完整的信息体现之后，
对，
就唱起来呢它不会丢失了核心部分，
是，
然后呢现在的诗歌确实是比较容易有这个问题，那加上如果说我们在整个聚会当中带领的人这个方向没有调对，或者今天的主题没有搭好，那可能他就容易在这首歌里走入偏的一个部分，
对，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当代敬拜的九个特质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带领敬拜的人，或者说以前你看传统的这个崇拜模式里边叫主礼，或者叫领诗，对吧，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乎流程，就这个流程怎么样完整的进行下来，但是就结合刚刚文乐讲的这个主领敬拜的人呢，你的角色开始变重了，因为以前的时候呢信息的宣讲包括甚至教导基本上都是由牧师完成的，由牧师或者传道人，但是现在呢你在敬拜的过程当中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言语的引导，其实你也要把真理的信息带出来，
对，
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一些主领敬拜的弟兄姐妹来说呢，表面上看来我们的形式转变了，不是像过去的崇拜啊唱几首诗歌或者一首歌重复几次然后再说多少页然后哪一首我们再唱，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心里只是流程形式改变了，但是内心的心态上边还是觉得哎，我只是一个带完流程的人，我只要把这三首歌 20分钟、30分钟带完就行了。
嗯，
其他的呢，我也不管，这个也不是我的责任。
嗯嗯。
但其实现在其实不一样的，
嗯，
不一样的。我们尤其是就是回到刚刚讲说，诗歌它的表达不够完整的时候，甚至哈，就是我们前面举的例子有一定误导性的时候，我说的误导性不是说本身诗歌作者他在写的时候要误导，
嗯，
而是领受的群体的问题。
对对对。用使用者，
对，就是一个是带领的团队，另外一个是会众。
嗯，
会众本身他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比如说举个例子很简单，我们说刚信的时候我们都想听祝福，都想听爱呀、啊、等等之类的、
嗯、
那可能就对这一类的字眼就更加敏感。
嗯，
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责备管教的时候就选择性的回避，
对对、
就这跟我没关系。这所以其实针对的对象也不同，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透过我们言语上的补充让这个信息更加的完整。
嗯，
尤其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好像啊，这样的举例子很不恰当，不是好像去庙里上香。
嗯
嗯
啊，只是我们不是手上拿着香啊，反而就是用唱诗或者是坐在这几个小时的方式来代表我们这个对神的一个敬畏，而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敬拜，与他面对面，也接受神就是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调整和改变。所以这个对我们主领的这个挑战和要求就会变得更大了。
嗯，
好了，那接下来先再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二首歌《赞美之泉》。
每个人的心间。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很熟悉这首歌，也很熟悉这首歌的动作。
嗯，
但确实就像那个文乐前面提到的，就是提醒的，就是即便我们今天可以去编一些赞美诗，
嗯，
的这个舞蹈的动作、赞美操，但是不同的动作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嗯，
我记得之前吧，应该是 C.S. 路易斯他在《魔鬼家书》里面他提到一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那本书他是从魔鬼的视角来分析认识神的救恩以及人如何的堕落和成圣嘛。那他里边其实讲到一个点，就是说这些愚蠢的人类啊，就是说这个不知道那个上帝那个就是是怎么想的，就是让这些愚蠢的人类拥有肉体。
嗯，
他说肉体其中的一个功能就是透过身体的训练以达到心灵的成长。你看我以前真的我是觉得说敬拜也好，祷告也好，赞美也好，好像我们不需要刻意的怎么样，
嗯，
确实，嗯，不需要，神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看到这一点的之后呢，我觉得这个逻辑倒也说得通的。
嗯，
比如说我们，你看一个人如果养成了什么生活习惯，其实对于你的个人的品格各个方面是有影响的。那我就想，哎，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它不只是停留在那个抽象的内心世界的，
嗯，
也包括了我们的外在肢体。
嗯，
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透过比如说一些赞美操，或者说群体的我们是一块跪坐在那里祷告，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举手，对吧，说的简单一点，敬拜的时候举手，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训练我们的内心的。
嗯，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是可取的，但是是需要更加谨慎的去对待的。
嗯
嗯
嗯，所以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内容呢，给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尤其是主领的弟兄姐妹呢，有所提醒。就是我们今天啊，不是说让我们的敬拜怎么看起来更丰富，你看我们又有跳舞的，又有怎么样乐器啦什么的，不是的，而是说怎么样训练操练我们更加专注在敬拜这件事儿上。
嗯，
我们的节目邮箱是弹唱吧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弹唱吧。您还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net 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互动。
今天这期内容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文乐，
我是乐七，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一起弹一起唱，同声将基督的爱传扬，都来抬起头举起手，赞美赠送唱在我们口中，一起弹唱吧。